你还好吗？如果你不好的话，记得加入我们，因为这是一档关爱你的身心健康，关爱生命，反对剁手这种惨无人道行为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是段子来了，由这几天都在打着促销让利的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我呢就是，就算你剁我的手，我还有胳膊肘的彩彩。我用手机触屏吗？人类已经阻止不了淘宝的这个脚步了。其实这个季节啊，我觉得带上老婆去旅行还是比较好的，你懂的。尤其呢，身在北方的朋友，这几天天气比较冷，而且还没有来暖气的这段时间是最难扛的哈，可以去南方旅游，就像候鸟一样。可是你们知道一个东北人在三亚的寂寞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能穿貂，就像飞鸟失去了羽毛。这远行哈，有时候呢会有一点点水土不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说到了，古代人呢远行，如果遇到水土不服的话呢，可以带上家乡的这么一小罐泥土，遇到水土不服的时候呢，把这个泥土或者水喝下就服了。书上说只有北京没有这个风俗，因为是北京人，他们离家的时候就已经带了一肺了。这空气不好啊，灰尘特别特别的大，你会发现有时候一天呢不去做家务，不擦桌子，如果开着窗的话啊，家具上面呀，还有墙上啊，镜子上就会落上一层灰，是吧？像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算漂亮，直到今天早上手欠把镜子给擦了一下，我的天，谁能告诉我怎么快速把抹掉的灰还回镜子上。还好啊，这样的天气出门好，能戴口罩，好看一点了吗？像有一次我妈跟我爸翻他们结婚的相册，我妈边看边说啊，哎呀，真想回到你爸向我求婚的那个时候。我就好奇地问，我说妈，是不是当时特浪漫啊？我妈合上相册跟我说，是啊，这个就不是啊，早让你长这样啊，我当时就应该拒绝你爸呀。基因重组之后的各种残缺吗？像我朋友就跟我说啊，彩呀，幸好当年呢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了王后，照了魔镜之后发现唯独白雪公主比她漂亮，便拿一个毒苹果要害死公主。如果要是换成你的话，大概会排在十亿名开外，需要去农贸市场批发毒苹果，练起来能绕地球两圈。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去农贸市场去买苹果，有毒。是这样的吗？要去天天果园买吗？以前有一个成语叫自欺欺人，如果这个成语呢稍微说的现代感一点的话呢，我们改一下，就叫美图秀秀。有朋友问彩彩，你这一年多你都没有往朋友圈微博上面晒照片了？我说是，我用这个手机用了一年多了嘛，这个手机我觉得像素有点高。有时候呢也会发一些自拍啊，当然是不露脸的发到微博，但是你会发现除我之外所有不露脸的自拍微博内容只有两个字儿，也只需要这两个字儿，上新。上新品了吗？说啊，现在这个朋友圈啊，哎呀，有时候觉得这个朋友之间距离越来越短了。当年不是很多年之后，我会不会跟胖虎聊天聊起来就会说，我是在朋友圈里看着你孩子长大的。其他很多朋友也是啊，现在朋友不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了，也不关心你飞得累不累了，只关心你飞去哪儿，那能不能帮忙代购。就是不代购啊，也要做一个微商。今天微信平台呢还给大家推荐了一篇啊跟微商有关的一篇文章，也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那像胖虎呢就现在已经开始在朋友圈卖佛珠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哪根脑子短路了要卖佛珠啊。不过呢今天我确实看到一个和尚在取快递，拆开快递的包装拿出了一本金刚经。我的妈呀，这年头啊取经都不用去西天了，去医院取经。 我们有位听友啊，叫万世强，他呢有一天啊就去找一个大师，我说大师，你看我这个同事都买车了，我同学买房了，就连我发小现在也身价百万了，我还身无分文，我该怎么办呢？哎，这大师呢就从厨房拿出了一个鸡蛋给万世强，然后万世强看了看手中的鸡蛋，就跟大师说，大师你的意思是要把钱看得淡一些对吧？结果大师指了指鸡蛋说，我的意思是你有个蛋用啊。蛋好歹还有营养吧，有蛋白质，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这是我小时候的段子了。所谓成功啊，其实不是很多人说你好你就成功了，而是有些人开始骂你说你不好，开始嫉妒你的成功了，其实这才叫成功是吗？来吧，让这个暴风雨来得更凶猛一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最通俗的例子，也是最普及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看马云成功之后，大家都开始抓着他的长得丑不放，所以亲们做好准备啊，很快会有人说你平胸还丑了。我也感觉我好像成功了。
女人啊，总是善良的，对各种小动物毫无免疫力，比如说路虎、悍马、捷豹，当然还有天猫。
超稀有金属，容易挥发，且产量极低。密封于信用卡里，放在钱包里极不稳定，放在支付宝可转化为快递，容易和各种商品和女朋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空气和眼泪，且伴随有心疼的感觉。如果遇到催化剂，双十一燃点会降低，并通过买买买迅速分解，最终发光发热燃烧升华，直至消失，请妥善保管好。
其实我呢就是一个保管钞票保管特别好的人，我是一个自制力特别强的人，
在强大的诱惑面前我都不会所动。双十一这一天看到心仪已久的土豪金七折，我没有出手，手表五折我也忍住，限量波鞋四折我还是没买。
波鞋是什么东西啊？穿上会有波吗？
连五折封顶的羽绒服我都一一忍住了，我必须时刻保持理智，不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去消费。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没钱。
说这个双十一啊，有钱的是过节，没钱的是过节劫难的节，有钱的过的是扬眉吐气，没钱过的是垂头丧气。像11月8号是记者节，11月9号呢就是119消防日，11月10号呢简称110，然后明天呢就是1111了，简称双十一购物节，连起来就是防火防盗防记者防败家娘们儿。听友大威哥哥他说，真实的故事，我跟我媳妇儿说啊，咱们这个双十一不要在家看淘宝了，意思呢就是出去转转对吧？结果媳妇儿说，那去哪儿看淘宝啊？
城府也说了，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收到媳妇儿短信，亲爱的，奴家洗白白等你了，你快点回家呀。我心虚的回答道，今天不行啦，领导同事叫我去跟他过光棍节呢。媳妇儿立刻回答，老娘的车满了自己看着办啊，今晚不回来明天你也棍儿了，没爱了。
先管说，彩彩双十一来了，想想好激动啊。给各位有对象的大爷支个招哈，10号晚上的时候呢，给媳妇儿饭里多下点蒙汗药，然后一天就过去了，想想就美好，请叫我雷锋。
不是，你不让他第二天起来上班了吗？上班好歹还能挣上几百块钱呢。
也不一定。
薛凌说，不要说剁手了，文科班的姑娘们都知道曹操以发代手，所以他们才会说的肆无忌惮。那你那个手是头的那个手，失手的手，首领的手，跟打键盘这个手又不是一个手，反正无所谓了，亲们，就是剁手了，我不是说了吗，还有肘，胳膊肘。木
目女王大人说，彩彩可爱本王给你讲讲我男朋友的故事哈。昨天晚上正在刷微博的时候，男朋友突然说不能再这样颓废下去了，要干正事了，然后我就逛起了淘宝淘宝淘宝。这位朋友回忆小老头就说了，不是快光棍节了吗，网上各种对付女朋友的大招我就跟着学呀，结果我的网银密码改的我自己都忘了，可是我就是一单身狗，我跟你们凑啥热闹，我伤心呢。我会告诉你我的网银密码我也忘了吗，但是我开网银的时候我绑定了支付宝快捷支付。廖小辉说，彩彩以前电脑不熟呢，我老公帮我注册了淘宝支付宝，现在呢我连门都不愿意出，感情是不愿意陪我逛马路啊，现在连副鞋带他都让我在网上帮他买，你说一副鞋带能包邮吗？能的能的，我去年冬天买的鞋垫都包邮了。
河妖炖蘑菇说，锦州市呢有一大片地区哈，双十一从早上开始停电，晚上九点才给，领导太亲民了。
你不知道很多抢购是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的吗？陆东兵说，才突然感觉啊，天猫的双十一广告好像在骂人，这一天我要塞满心中所有的空缺，把心都塞满了不就缺心眼了吗？
对，我一直还在想哈，光棍节好好的为什么会变成购物节呢？因为这样你就成亲了吗？
少爷说，女朋友问我双十一了，咱不过光棍节购物节，那你打算跟我怎么过？我嘿嘿一笑，打算躲着你过，然后就是我真的要过光棍节了。
你说先是期中考试，再是家长会，然后是光棍节，这就是事业亲情爱情全面崩盘的节奏吗？
说这个双十一为什么是光棍节哈，首先这四个一像棍儿一样的对吧，而且你会发现穷这个字儿七画，丑这个字儿四画，加起来十一画，
感觉都好有道理。
大少爷说，我要挣钱了，光棍节出租，冒充对象800，当电灯泡300，背黑锅1000，接电话撒谎50，陪吃饭100，等等等等哈。然后小本经营，盖无发票，提前预约，定出为止，85折。我想说的是，你发什么陪吃饭多少钱呢？陪逛街多少钱啊？牵手多少钱？很多人都发这些，对吧？我想说，你要真值那个钱，你也不会单身了。单身到底有多孤独呢？我想只有单身的人才知道。钱到底有多重要呢？我想只有没钱的人才知道。身高到底有多重要？我想也只有矮子才知道。体型到底有多重要？也只有胖胖的人才知道。长相到底有多重要？丑到自卑的人才知道。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我都知道。 据说每一个单身汉都是上天派过来保护地球的天使，如果不是他们一直高贵的保持单身，不去结婚生孩子，这个世界早就挤满人类了，是他们用自己纯洁的灵魂与上帝做交易，换取这个世界的和平，好好珍惜他们吧。嗯，没有秀恩爱就没有伤害。
哎呀，恩爱啊，无论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刚得到的时候都非常珍惜，对吧？新鞋舍不得踢，新手机舍不得扔，新车舍不得蹭，踩踩新节目舍不得听，天天果园的新水果也舍不得吃，可是时间一久你就会觉得这些也无所谓了，对吧？可是呢，唯独对你我一直都特别珍惜，因为你不是东西。
这段子到最后都是骂人的了。
哎，这位叫叔叔的朋友们，看到很多人呢开始准备双十一了，我感到深深的纳闷啊，不就是个长相特殊的日子吗？真的那么隆重吗？如果是真爱的话，自然每天都是情人节，如果有感觉，那么表白肯定是浪漫并且成功的，人何苦要把自己局限在别人定的框架里，特定的时间才做特定的事情呢？所以想到就去做，才不会错过太多。那么约吗？
这个约，我们单位有个男同事对办公室的妹子真的是死缠烂打，约吃饭这妹子说人家胃不舒服了，约看电影妹子说人家眼睛疼了，约这妹子出去玩妹子说人家腿疼，最后那男特二逼的就问他，你怎么浑身都是毛病啊？结果那个妹子说 是因为你长得太丑，看了身体不舒服。所以不要再问女生为什么了哈。这个是镰刀刮腋毛，他的微博说了这么一句话，可能不太好听，分享一下吧。他说有些男孩啊，自以为自己很成熟，但却不知道那些在旁边对你卖萌装傻的女孩，其实看你就像看猴似的。看人家富二代怎么做的哈，富二代约到女神，大家都特别不服。富二代说其实很简单，我安装了约宝，大家一上围下来，什么东西是约宝啊？然后呢，他就掏出手机点开了余额宝。其实真的，如果一条花一毛钱一块钱是花不了多少钱的，聊上一下午。不过听彩彩节目那是真不花钱哈，最多浪费点手机电费。很老一个段子，蛋蛋炒饭说，光棍节怎么过呢？哭过笑过爱过恨过，想想我就难过，走过路过错过略过，还是一个人过。其实今年的光棍节是周二哈，我们要怎么难过的机会不是很多，毕竟这个一个单位同事都会陪着你的，就是晚上嘛，加加班也就过去了是吧。以前那个老师教我哈，说一个人生活的时候能不能过得好，主要看你有没有养成一系列可以单独完成的爱好，比如说看书啊，研究高数啊，追宅漫啊，玩电脑游戏。如果这些技能你一项也没有，那你一定比别人容易找到女朋友。就是还是不要有这些爱好吧。有人说从一个社区的板妹来看这个男性正有条件变化，看社会变迁哈。09年的时候呢，要求的是有全款的购房能力，爱好理财，争女友。10年呢是有贷款购房能力，爱好理财，争女友。2011年、12年爱好理财，争女友，一起首付贷款购房。2013年呢就是爱好理财，争女友，一起租房。2014年爱好理财，争女友，一起回家乡发展。我都说彩彩，单双号车限行截止日期是11月11日24点，这难道是为了庆祝光棍节吗？单双号车限行啊，问题是这种新闻我为什么不会关注呢？就是因为我没车啊。而你都有车，你还担心光棍节吗？比利武说，前段时间呢有几个朋友喝酒哈，一朋友说现在妞太难泡了，你说原来你有个手表辆自行车就行了，现在没办法活了哈。正当几个哥们儿唏嘘的时候，一哥们儿总结性发言说，这年头屎难吃尿难泡啊。
在屎壳郎面前你只不过拉了一泡屎，他也会认为你在炫富。
这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句俗语就告诉我们哈，永远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这里呢是段子来了，我是彩彩。今天跟大家随便聊聊哈，因为明天就是双十一了，也是光棍节，也算是明天节目的一个开场嘛。因为明天要做这个糗事百科跟段子来了，明天糗事百科呢我们说一些淘宝购物的糗事儿啊，明天段子来了我们再说一些光棍节的事儿。但是说光棍节的事儿，现在这个要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想哈，有的话呢今天节目下方的这个评论速度留给我哈，明天早上前留给我，还有我的微信平台，平台号码是 CICIFM， 或者直接搜采采，才是采访的采。说当你取钱啊，取到这个连号的新钱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物价可能要涨了。当你特别爱聊的同学突然正襟危坐，说明班主任在窗外偷窥了。当一个小县城突然出现很多美女，说明外面扫黄了。当吃完饭所有人都不说话，这就说明什么？该结账了。当中了500万彩票，说明梦快醒了。当你觉得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那说明你想多了。据说一个基金的大佬，他 他呢遇到一个特别大胸的美女，他就跟这个美女说哈，我给你100万，你让我摸一下你的胸好不好？这美女呢立马脱下衣服，10分钟之后美女说，你怎么不摸啊？老王说，我没钱呀。这就是投资的最高境界，不花钱全看了哈。那你不做什么投资，你开小买卖哈。你看啊，这个说东北人就是嘴硬心软，说楼下饺子馆有2只不要脸的猫混吃，烧烤小弟说可不要脸了，嗷嗷吃，快把我家吃穷了，赖着不走。老板娘说确实不要脸，老吃多，赶走吧又不忍心，来都来了，前两天把客人腿挠花了，赔了1毛钱。我说不是我家猫，人家说在你店里就是你的。说东北人真有爱心啊，你看隔壁砂锅粥来了，猫3天就不见了。以后不敢吃砂锅粥了吗？这个命案哈，命案有一位朋友叫小肖，他用了18年终于查清了杀父仇人，他呢就抓住杀父仇人的衣领就说了，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杀父仇人惨笑着说，没错，这件阿迪是假的。再说一些案子，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里面，一个少女被歹徒劫持，逼迫脱衣服，少女无奈的把衣服脱掉，心想下面再脱就是小背心了，不料呢歹徒又说穿上，少女不解啊，还是把毛衣穿上了，如此一脱一穿，一脱一穿，少女就哭着问，你到底想怎样啊？歹徒沉默片刻说，别说话，你看静电多美。再说几个凶案吧，老是啰嗦。有一天啊，这个老张的邻居出远门，要老张呢照顾好家里的藏獒和鹦鹉，并且告诉他藏獒呢随便逗，鹦鹉不能逗。老张呢逗了藏獒好久，什么事儿也没有，看到鹦鹉心想藏獒都逗得起，怕这鸟干什么是吧，果断呢就逗了逗这个鹦鹉，结果鹦鹉说话了，藏獒咬他。老张享年46岁。再说一个案件，说17岁的花季少女自甘堕落，加入了扒手集团。公交车上行窃笑声啊，引出了别人的注目，就被抓了。警察审讯之后呢，只知她因为清醒网友告诉她的这么一句话：“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那天我还跟胖虎说：“胖虎，你怎么过了一个夏天晒黑了？”说为了暗中保护你，暗中保护。其实呢可以练拳法，那天我去拜了一个大师，然后大师跟我说，徒弟既然你拜我为师，我就传授你一套失传了200多年的神秘拳法。我特别开心，我说啊好棒啊师傅，你太厉害了，那这套拳法是怎么失传的？师傅说啊，是因为太烂了没人学。
厨师大概是最希望自己辛勤劳作的成果变成屎的职业了。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好啦，伴随这首歌曲哈，最后呢再来看一看上一期节目大家的留言。昨儿说老公们都在想着双十一怎么对付老婆们。Sky 拉雪说，彩彩啊，我都不敢跟男票听你的声音，怕他受不了呀，那就是喜欢你这动听的小声音，么么哒。那你就自己听好吧，你学会了然后你讲给他呀，对不对？然后这位叫彩彩杜蕾斯的朋友，你是实在想不出来昵称了吧？有没有人叫彩彩听见果园的？那彩彩你跟我吧，我11月生日，你12月生日，这样咱们就7连杀了。我天蝎座，我不跟你玩。拉仇恨，拉仇恨，最后一只蒲碗他说，彩彩这是拉仇恨呐，凭啥天猫超市只覆盖了江浙沪？不啊，天猫不是还有这个华北区，还有什么广州这边好像都有吧。不要给他做广告啊，你不知道还有个网站叫一号店吗？不是，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店叫这个天天果园吗？好，继续。静静的歌说，我们这顺丰也不送上门，要下楼去取。天天果园真的很好，给你送上门的哈。1989瑞少他说，持家勤俭不是你的本意吧，哈哈，迟钝了一下下。 吃家就是吃，每天吃回家是不？凡尘说，我没有双手，你拿什么剁我呀？那你拿什么逃跑呀？他在爱老虎游说，说错，只要找回密码是可以继续的哟，说的是支付宝密码哈。张楚若若彩彩喜欢你的节目哈，那天家里停电在家里放，本以为老妈会吐槽能听正常点不，这么没节操的，谁知道他却说那女孩谁啊，有照片吗，真好玩。为何你走，还说呢，我老妈就是有一天拿着我的 pad 嘛，然后在家里看电视，看着看着看着呢，然后他就想去听听喜马拉雅嘛，我爱你，回来之后对我节目说了一堆的评论，然后后来我一点开他的播放记录，根本不是我的你知道吗，是十九吗还是早安的节目，我说老妈你能听得出来我声音不，我修长的头发轻抚着我那一。还有关于节目节操的问题啊，这个呢是真的跟节目话题有关的哈，而且呢我是严重受到大家跟社会的影响，把大家扯进去干嘛，就比如说你说这个库克不出柜我能去做基友的段子吗，啊，你说没有1024节我能去做 AV 的段子吗，所以让这个社会更和谐纯净一点好吗，比如说你看这段时间都是双十一，你看我就讲的淘宝购物的段子呀，是不是。哎呦，皮卡丘说看了看节目封面觉得彩彩跟小洛丽一定一样的胸小。还有宝贝儿小妞燕儿说，之前呢这个新闻微博微信朋友圈 QQ 日志说说各种刷，看的信息跟你说的差不多，以后刷喜马拉雅彩彩能省好多环节呢，哈哈哈。对，关键是你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不占用你的其他宝贵时间啊，这些你看刷这些你都是要用眼睛看的，咱听节目只用听，你看在路上啊或者在做家务啊或者在起床的时间哈。这位叫做姜伟爱527他说，彩彩你知道每天早上我就打开你节目一边听一边刷牙洗脸梳妆打扮，刚好赶上节目播完妥妥上班，可是最近迟到次数越来越多了，一直想不通，要不是今天洗漱完之后已经换了三套还是听不到片尾曲，我真找不到原因啊，节目时间越来越长了，下次记得哈，这个在路上也可以听一点。星星说，彩爷你这么长时间要逼疯其他主播吗，不过俺支持你做得好，你就应该让他们有这种竞争感，彩彩节目比我长这怎么行，我要更长的效果。其实你们这么夸我都不好意思了，你没看后面都是评论凑的吗，都是互动啦。而且我自己觉得自己挺啰嗦的，可能稿子没有那么长，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看节目稿哈，节目稿没那么长，可能中间我加了很多自己的话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这个奋斗史，然后一些自己之前记忆当中的一些段子哈，时间就这样无限被拖延了。而且很多有朋友会说哈，说彩彩你这个节目怎么跟其他哪个主播的内容一模一样啊，怎么怎么样，说实话我还没有听到这种情况啊，如果我听到饶不了他们，不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个节目稿子呢很多都是来自于网上的一些，就是大家给我提供的段子，或者一些段子手写的一些比较新的段子，或者是一些新闻段子哈，这些呢本来在网上传播就非常快，大家很可能就是其他主播也看到了就用到了，这个雷同是肯定会有的哈，但是他们有我讲的好吗，对吧。还有就是我节目刚一录完，我的微信就会推送这个节目稿子给大家，那也不乏有人真的会用到一些比较精彩的，那我觉得特别好，他肯定是特别看重我的才华。总之解决的办法呢只有一个，就是五个字儿：只听彩彩的。伟晨说，我们公司搞活动哈，要有人出节目，有哥们儿就背了一篇你的段子来了，我30多分钟他能背过也确实厉害。辉说，彩彩你这么勤快会不会过劳死啊。还有月辽银说，彩彩一直在更，突然有一种很长时间都不会更的感觉，好可怕呀。然后也是后水神父也说太勤奋了有不好的预感，还有这歌不适合我听，水灵 成替，都这么说哈，大家预感是正确的。我这周三开始就请假了，所以今天跟明天呢，我就不淘宝了。我在这儿好好给大家，就是我今天录一期段子来了，我明天尽量的录一期段子，录一期糗事，再把下周的糗事录下来哈。再有时间我就再录一期，看时间好了。然后就会请假一个多礼拜哈。不过这些存货这么长时间也够大家听到了，如果不够啊，多听几遍嘛。而且我双十一不购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真的看不上那些打折的东西，好高冷傲娇呀。今天的这个题目哈，然后我今天不是在那个微博上面发了一下自己十月份就是购物清单嘛，没有特别清哈，就是购物的。不是，就是支付宝的这个单哈，结果有朋友就说：“彩彩，你得买多少根黄瓜呀？”这说到黄瓜啊，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一些实体商家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嘛，所以就会有一些实体商家发起这种反电商游行。记者呢就采访这个反电商游行当中的一个老大爷哈，说：“大爷，你是做什么的？”大爷说：“我是个农民。”然后记者就问：“那你农民你是干嘛的呀？”然后大爷就说：“我是卖黄瓜的。”然后记者说：“黄瓜呢也？”大爷继续说：“现在姑娘们上网匿名购买玩具了，我这黄瓜生意一落千丈，这还没损害我的利益吗？”这么损害的哈。为了你找爬上，那天佳期还在这个微信上发了个朋友圈，说用香蕉比黄瓜好多了。哎呀，我急忙点开看看有什么爆料哈，结果他说的是美容，这也比那个就各种面膜代购的那个面膜要好啊。想不通啊，这各种代购的面膜一张卖到200块钱，谁会去买？香蕉哈、之前呢在朋友圈也是看到一个新技能，就是保鲜膜把香蕉的这个梗，就是香蕉头这块啊封起来，就可以使香蕉保鲜。其实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因为你会发现香蕉最烂的时候都是头这块先烂的嘛，对吧？但是后来我觉得香蕉只要把香蕉挂起来就好了，也能保鲜，这样香蕉可能会以为自己还长在树上，就不会坏了。天天果园有香蕉卖，还有樱桃哈。还记得去年我们刚做天天果园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智利的甜心樱桃是吧，当时呢是199块钱四斤，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价格。那现在呢在双十一这个期间呢只要179块钱四斤哈。跟大家说说看，如果你想吃这个樱桃，想尝到最早的智利樱桃的话，那现在就去购买。而且天天果园在双十一还有加十一换购活动，
鲜果网购
天天果园。
今天发现录了这么久不知道插哪儿了，强势插入一下哈，来谢谢天天果园的支持。凶巴巴俏别怪兽说双十一去淘宝把彩彩买了，不是你这也是在间接说我是双十一的打折货吗？不对的哈。放住说彩彩，我终于抢到前排，我想说我不是单身狗，我至少还有你。还有杯子没有风说眼看这个校招季快结束了，我只想对那些没有工作的小朋友们说，你们没工作不要紧，我有啊，哈哈哈哈。嘚瑟，你有工作也是有可能会被辞退的，你知道吗？你看你怎么过试用期。好啦，其实工作暂时没有没关系，但是人一定要有理想，对吧？来，王宝说了，理想就像内裤，一旦被诱惑控制不住自己就把理想脱了。不要这样嘛。今天最后哈，用灯火辉煌的这个段子来分享给大家吧。他说呢，就是如何在淘宝买到便宜又好看的衣服鞋子啊，关键看卖家发货地。有人总结了哈，就是针织呢看东莞，韩国大衣看大连，日单韩单看青岛，外贸鞋看惠州，山寨分好坏，好山寨呢看浙江，烂山寨看广州。你确定不是在黑广州吗？来，今天节目呢要特别的感谢提供背景音乐的朋友哈。金科说到这个最后个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哈，他说布衣乐队的，如果喜欢就播吧，我听了还蛮喜欢的，很希望有人对我也说这句话。然后呢还有
今天的 Big Bang 的 Oh My Baby 这首歌，今天还要感谢我要 Blue 自梦年华，还有疯狂自短裤等等朋友哈，推荐背景音乐。要感谢到诺丁山的深左老师涵盖世界对节目的支持，感谢段子手和提供段子的朋友，表弟很忙，稻草人现在没学吐槽，叛逆的鲁鲁嗨，前犬的啪啪，彩彩小萝卜，二愣子，标奔标奔，子不语加心，笑笑甜品，日记青色，金融八卦女，高冷冰幻，大咕咕鸡，纳兰无极，冷子君，黑人范儿，还有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朋友们。
风吹着修长的头发，
微信平台再说一遍哈，艾特1053彩彩，这是微博。微信平台是 CICIFM， 或直接搜彩彩才是采访彩哈，在公众平台当中搜。节目就是这样了哈，祝大家那个明天凌晨购物愉快。